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总之一切都是很美好的。公元821年那年的初春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啊，邀请新乐府运动的引导者白居易一起啊去曲江踏青游玩啊。这大地复苏、春暖花开的时节，约上三五好友赏花赏景，那可真是美哉乐哉啊！按理说，特别喜欢春游的白居易肯定不会错过这一次相约，但是他爽约了没去。啊，不是媳妇儿没有给批假，而是俩人的关系啊，并没有想象那么中的好。各位好，欢迎收听《密室趣谈》，我是大汉啊。其实韩愈跟白居易啊，两个人年纪是相仿的。韩愈呢是公元768年出生的，白居易啊是公元772年出生的，你看没差几岁啊。韩愈只是比白居易大了4岁啊，应该也算是同龄人，也没有啥代沟的。但是俩人在仕途上的遭遇，嘿，确实是不一样的。这韩愈虽然说比白居易进入仕途更早一些，但是呢，人家白居易啊上位更快。哎，你比如说，白居易刚进士及第就被任命为秘书省的校书郎，比白居易早工作3年的韩愈，是29岁的时候才混到了秘书省的校书郎职务。而这个职务啊，那顶多算一个副科级别。之后啊，白居易平步青云，元和2年拜翰林学士，元和3年拜左拾遗，元和9年为太子左赞善大夫。同时期的韩愈呢，先是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、国子监司门博士，最高的职位啊是监察御史。啊，可后来呢，因为谗言被撸了，贬为曹公。这个时候啊，韩愈多亏遇到了一个贵人，谁呢？就是当朝的宰相裴度啊。裴度是非常欣赏韩愈的才华跟能力的，所以不久就在他的力荐之下，韩愈成为行军司马啊，之后又提拔为刑部侍郎。哎，这一下你看啊，韩愈算是成功逆袭了。各位，这个时候韩愈跟白居易是没有瓜葛的，没有恩怨的，只是普普通通的同僚的关系。但是呢，人和人之间必然是会有链接的，有链接就容易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，或者啊带引号的同盟。你比如说韩愈，他跟有提携之恩的宰相裴度自然而然就会被划到同一个阵营里。而这个时候呢，白居易跟谁玩的比较好呢？是元稹。元稹也是当朝红人，最高的时候是任同中书、门下平章事，有宰相之权的啊。问题是，这个元稹跟裴度两个人是互相看不上的，谁也瞧不上谁，而且还相互掐架。另外，刚才说了啊，白居易他是新乐府运动的支持者，这个写"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"的李绅是支持者跟参与者，而韩愈跟李绅他们是老死不相往来的。这里头其实也挺有意思啊，韩愈跟李绅他们之间是有一段师生情谊的，是韩愈引荐李绅进入官场的。但因为一次非常简单的拜访的疏忽，李绅对韩愈产生了误解，心生不满，就导致两个人最后是反目成仇的。总之啊，也许是被迫站队，也许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彼此。虽然说白居易、韩愈之间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所谓的党争，但是白居易跟韩愈的关系却是很微妙的。只是后来呢，两个人都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事件，他们之间的命运又彼此靠拢了一些啊。什么事儿呢？元和10年，当朝的宰相武元衡众目睽睽之下被人赐死，这一下是朝野震惊啊。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上书要求严惩凶手，其实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啊，你一个东宫的官员对朝廷事务指手画脚，显然是超越了职责范围内的事儿。所以一党就开始搜罗出白居易其他的黑料，罗织罪名啊。最后怎么着，白居易就被贬为江州司马了。这边呢，元和14年，唐宪宗是要声势浩大的迎接佛骨入京，韩愈这个时候就直言上奏，指责皇帝信奉佛教无益于长生，甚至还说南北朝菩萨皇帝萧衍信奉佛教最终是怎么死的，是惨死的。 所以啊，就建议唐宪宗你干脆啊，就把这佛骨烧毁掉得了。当然了，这份言论啊，让韩愈啊差点被处以极刑啊，但最终呢是被贬为潮州刺史。各位您看啊，从本质上说，无论是韩愈还是白居易，即使他们两个人被贴上了不同的政治标签，但是他们都是拥有家国情怀，都是心系天下的，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，所以名士他们灵魂深处其实是有共鸣。后来还是在裴度等人的支持之下，韩愈啊重新回到了京城，这回呢是任国子监的祭酒。白居易呢也在地方待了几年之后回到了京城，先是任尚书司门员外郎，后来啊又任中书舍人。这公元820年的春天，心情特别舒畅的韩愈，他先后呢写了两首诗，邀请自己的弟子张籍共同游览曲江池啊。其中有一首诗就是我们上学那会儿学的必备诗歌啊，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，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，最是一年春好处，菊胜烟柳满皇都啊。张十八员外指的就是张籍，不过第一次邀约啊，张籍啊没有赴约，说自己工作很忙，领导没有给批假。韩愈特别有意思啊，紧接着又写了第二首诗，就揶揄说，不要找各种理由跟借口，是不是你已经失去了年少时追逐春天的心啊，你赶快来吧，我帮你啊找找初心。嘿，各位你看啊，都要帮忙找初心了，这回再不去那实在是太过意不去了。不过呢，这次张籍啊就给老师韩愈提了一个建议，说您跟白居易啊那都是文化大家，不如邀约白居易一同踏青游玩，您看如何呢？各位，这里打一个知识补丁，张籍虽然说是韩愈的弟子，但是啊他也是积极参与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，跟白居易的关系其实也是特别亲近特别铁的。另外呢，文人之间的关系刚才说了是很微妙的，韩愈跟白居易是被站队了，是被贴上了标签了，但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认知也让他们相互的去赏识对方，也会在内心更有一些惺惺相惜。所以呢，这里头张籍就做了一个牵线人。因此呢，当张籍提出邀请白居易一同游览的时候，韩愈是很痛快的答应了，并且向白居易发出了邀约。结果啊，我们之前节目讲过了，他没有来，白居易没有来，至于原因都是后世的猜测啊。不过这猜测其实也挺准确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也反映出了文人特拧巴的心态。不过文人的拧巴那是需要自己治疗的，等不拧巴了，一切也都会顺其自然了。因为从这一次韩愈邀约白居易春游之后，其实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已经明显开始拉近了，他们的关系也真正开始破冰了，直接的证明就是他们之间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往，而且相互唱和的诗篇也越来越多了。各位您看，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本来没有什么，但被传的多了，贴了标签，好像还真有了一些什么啊，不那么自在了。此时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放下拧巴，放下芥蒂，只要我们三观还相投，能够敞开心扉，和平相待，那彼此的相处才不会觉得那么累啊，你说对吗？好，感谢收听十里铺人民广播电台《密室趣谈》，我是大汉，大汉，下期再会喽。